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奇怪的古塔真的和文氏特种运输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吗？古塔中似乎存在着某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生物。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中。
司马徽趁着灼目的白光，看殿内倒塌的那截残墙的后面雾气稀薄，就带着其余的三个人鱼贯着从断墙的缺口中钻出去，暂时脱离了浓雾弥漫的区域。玉飞燕见前面雾气不重，就掏出手电筒来照着，发现这个殿后有株缠满了老藤的枯树，从中生长出来的幽檀婆罗尚未成型，但众人身后的浓雾如影随形，根本没有立足喘息的机会，只能是向前走啊。可谁都知道，这就是啊，这就是求生存的本能使然呢。其实啊，现在挣扎逃命那是毫无意义的，不出片刻仍然会被浓雾所吞噬。哎呀，跟坐下来束手待毙这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迟早而已呀。正在慌不择路的时候，就见离着数十米开外有这么一道忽明忽灭的这么一道灯光，距离稍远也看得不太真切，但是隐约可辨，就是先前在那对卡车附近出现的信号灯光。战术无线电里也同时传来了呼叫，他依旧重复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司马徽心里就想了，这组来历不明的通信把我们引至道奇卡车的附近，那么此刻呢，又出现在残墙断壁的废墟的深处，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被蛇吃掉就安全了？这样的话，老子宁愿现在就给自己太阳穴上来一枪，倒还是痛快了呢。可转念又一想，这段信号似乎别有隐意，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发的。如果对方是良善之辈，他为什么不肯现身呢？恐怕是个陷人的陷阱吧，不可不防啊。但眼下的情形有死无生，我还怕他什么？于是把手枪子弹顶上了膛，循着这个光亮就往前走了。四个人狼狈之极，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匆匆忙忙就到了近前。四周仍然是漆黑一片，没有半点灯光，但是面前赫然有块有青色的巨岩，岩表是寸草不生啊，露出地面的部分大如山丘， 形似巨波倒扣，显得十分的突兀，底部铺有碎碎的黑石阶梯，而尽头是一处洞窟。事关扮演，洞口呢被雕琢成蟒蛇头颅形状，那原本是一座高耸的古塔，在被称作宝塔的第七重塔顶倒塌之后，仅剩下十字折角形的塔基还在那儿残存着。石丘的后面是隐蔽在藤萝下的400万宝塔之城，那个黑暗洞窟的深处似乎直通种满了黄金浮雕的古城的内部。众人可能永远无法目睹那座黄金蜘蛛城的全貌，可是一旦与它接近了，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倚天拔地的雄伟。它就如同一块亿万珍重的天匣子，默默地耸立在这地下的深渊之中。黄金铸就的浮雕虽然奢华盖世，也掩盖不住它那强烈的孤独、苍凉、孤独啊！真不知道踏入其中会遭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形啊！但是武器跟进的也是非常的快的，四个人根本来不及细看，也无懈瞻前顾后了，壮着胆子端着枪闪身就进去了，然后从里边把石门关上了，再拿手电筒照了照，周围是空无一人，两侧全都是光滑的冰冷的岩壁，毫无缝隙和裂痕，深处冷风嗖嗖，仿佛是一条暗道，不知道通到哪儿。司马徽松了一口气呀、啊，他见洞窟里实在是太黑了，手电筒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完全看不清楚究竟是置身于何处啊！而仅存的探照灯也已经电池都耗尽了，无法使用了，就取出了一只装有化学荧光剂的信号棒，两端这么一折，拿在手中轻轻晃了几晃，暗绿色的荧光随即就亮了。司马徽把信号棒拿在了手里，趁着亮抬眼子一看，就看见照明范围边缘、哎、那里怎么好像有个人呢，有个人影啊，冷眼看还以为是阿翠呢，因为那个人的头上也戴了一顶美式的 M1 钢盔。但是司马徽很快就察觉到自己的同伴这个时候都在自己的身后啊，他下意识的扣紧了枪机，定睛再看，就见这个人瘦骨嶙峋，他低着头蜷缩在角落，也看不清他那藏在钢盔下边的脸，只见他衣衫褴褛，身上脏的都能抓蛤蟆了，手里头握着一具熄灭了的信号灯，身侧呢斜挎着一个军用的帆布口袋，木雕泥塑般的他是一动不动。以司马徽之敏锐，竟然完全感觉不到对方身上存在任何有生命的迹象啊，他心里头这个疑惑就更深了，是他吗？是这个死人用灯光通信把我们引进了这个暗道吗？司马徽立刻就想到了，刚才在地下丛林里发现有一对美国道骑士军用大卡车，野人山裂谷深处全是密集的植物残骸，走入其中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根本没有容许大型车辆行驶的道路，可这些石轱辘的美国造却不可思议的凭空就冒出来了，仿佛空间里存在着重叠交错一类的特殊的现象，叫人真是难以理解呀、啊！石轱辘美国造里装载着许多的军用物资，看起来像是盟军的运输车队，但是 车里的人员一律是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与搭乘文氏特种运输机的英国探险队一样，全部消失了。他们多半是被出没于浓雾中的雷锥所吞噬，所以连残骸的碎片都没留下。司马徽等人在沉没地底的黄金支柱城周围迷失了方向，遇到幽潭婆罗，迅速滋生蔓延，迷雾骤起，四个幸存者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不想又被一组忽明忽暗的灯光通信引进了这处位于塔基废墟下的暗道。直到这个时候，司马徽终于看清了，用信号灯引导他们脱险的，他竟然是个死人。看这个死者的装束，像是个反攻缅甸时失踪的美国军方人员，猜测他的身份应该是与出现在丛林里的十几道道骑士大卡车是有关系的。之所以会觉得对方是个死人，那是因为凡是活人，您必然都得有气息吧，啊，也就是得呼吸吧。所谓仁者，以气为本呢，以息为缘呢，以呼百脉皆开，以息则百脉皆合呀。人体在一呼一吸之间，能将氧气转化为二氧化碳，会使得皮肤毛孔之间产生微弱的热量，这就是旧时所指的阳气或者是生气。可眼前这个人的身上却似乎没有呼吸存在呀，他既然不动，就像是一具多年前横死在暗道中的尸体呀。司马徽心里觉着怪呀，这太古怪了啊，还真是见了鬼了啊。司马徽一手摁着枪机，一手握着化学信号棒，栖身上前，想借着那暗绿色的荧光去看清这死者隐藏在钢盔下的真面目。哪知道啊，司马徽怎么一动，墙角这个人影竟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轰，他就窜起来了。司马徽和其余三个人同声惊呼，向后这么一退，并且将手中的武器就抄起来了。还没等到扣动扳机，那头戴钢盔的黑影早已然唰，头也不回的就逃向了暗道的深处了。司马徽有心追上去看个究竟啊，又唯恐其余三个人落在后面遭遇到不测，他就忍住了。他见勒的舌头腰上伤得很重，走起来不免牵扯的伤口破裂，那个鲜血顺着腿往下流啊，一步一个血脚印，疼得他脑袋上出满了冷汗。于是司马徽让众人不要妄动，暂时停在原地，给罗德舌头重新扎过伤口啊，最仔细的检查清理了罗大舌头的伤口，并且给他注射了一针破伤风抗毒血清，然后告诉司马徽说，罗大舌头只是皮肉伤，哎呀，亏得他体质好啊，现在还不要紧的。但是阿翠说话的时候是面带着忧容啊，他在暗示罗大舌头的伤情是不容乐观的。这回可真够呛了。司马徽见状深为担心呐，但是他也没法可想。此时化学信号棒里的荧光剂早已然是暗淡失效了。众人虽见浓雾没有引入，但是困在这漆黑的所在也不是办法，就决定向前探明情形。他们改用手电筒照明，顺着暗道往里边 走了大约几十步，只有一片下行的台阶儿，再往深处啊，就是一条在岩洞之中笔直穿行的隧道了。这个隧道平整空阔，穹庐般的顶壁又宽又高，在里边并排开几辆坦克车都没问题，而且地势偏低，是流进来的泥水缓缓地向深处流，在隧道之中呢形成了一条暗河，两侧筑有沙岸和石台。一行四人走进隧道的深处，按照方位推测，已经踏入了半埋地下的400万宝塔之城，这才知道其中果然有空间存在。看四壁都是彩绘斑斓的巨砖，也不知道用了哪种颜料，在如此浮毁的环境之中还是那么鲜艳夺目。那些砖上都是面无表情的人脸，一列列不计其数。壁前呢，则是两列半跪的石俑，相同的面目毫无变化，冰冷生硬的沉默之下隐秘着令人畏惧的死亡气息。这条仿佛连接着虚幻与真实的隧道，似乎是个巨大无比的门洞，众人想象不出它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呢？啊，它到底有没有尽头呢？司马徽边走边留意附近的动静儿啊，同时向玉飞儿就打听，占婆王为什么会在地底建造这么一个怪物呢？那么怎么每块砖上都有这么一张人脸呢？难道这些脸就是占婆王的容貌？玉飞儿对400万宝塔之城的真实情形也是所知有限的，但曾见过不少占婆的文物，也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他听司马徽问及此事，不由得想起一事，就若有所思地应道：“容貌？啊，不，阿诺迦耶王的容貌可不是这样啊，他根本就不是人类。”什么？司马徽本以为整座古城是占婆王的地下陵寝呢，这个时候闻听玉飞儿所言，不禁是满脸愕然。什么？他不是人？难道盛极千年的古代王朝那是一个猴来当一国之主的？玉飞燕白了司马徽一眼：“我说过是猴吗？你就别纠缠不清了，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占婆王他正要细说呢，就听到了不远处那黑漆漆的水面上哗啦哗啦阵阵的搅动声。一段枯木般漂浮在水里的鳄鱼迅速朝着他们就游过来了。原来沼泽坍塌之际，有数条巨鳄逃避不及，也跟着陷落了。他们追着潮湿阴晦之气而动，不知道从哪个缝隙里钻进了隧道。但这暗河里都是死水啊，找不到任何食物，而罗的舌头、裤管啊、鞋子呀，那都被鲜血给浸透了，顿时呢就把水里的鳄鱼就给引过来了。四个人虽然带着枪支和武器，但是没有探照灯啊，也不敢只凭手电筒就贸然在黑暗中对敌呀。听得动静不对，立刻就撤上了隧道侧面那狭窄的石台。这层石台总共才有半米多宽，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尊低矮的跪地石俑。而司马徽他们都知道，鳄鱼向来凶猛贪食，别看他们躯体笨拙，四肢又短又粗，可是啊，猎食 那可是迅猛绝伦呐、啊！比如，高悬河面几米高的树枝上蹲着几只猴，那浮在水里的鳄鱼也能突然之间跃出水面数米，连树枝带猴子一口吞下。这一人多高的石滩儿，如何放在他们的眼里啊？所以众人都躲在石俑的背后，稍稍一点都不敢动啊。耳中可以听见鳄鱼拖着沉重的躯体爬动的声音，听声可不止一条啊。司马徽从石俑的后面探出了头，望了望隧道底下的暗河，早把先前的话头扔在了脑后了。他对其余的人说：哎呦，这可真是刚离虎穴又入龙潭喽。把咱们引入隧道的这个人，他究竟什么来历呀、啊？啊，如果他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缅北山区失踪的盟国士兵，他怎么可能在不见天日的地底就存活30多年呢？
暗道里突然出现的奇怪诡异的人影究竟是谁呢？司马徽等人竟然又听到了匪夷所思的一段经历。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